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诵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关于浪子的比喻。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儿子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就遇上那地方大到兴旺，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都拿出去，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你拜礼，他父亲看见就问了父亲，跑去抱着他的膝下，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也很苦，不认说，他拿上好的袍子，他拿出来给他穿，他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天下过日子，仆人来问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叫他儿子和娼妓分去了你的产业，他离开了，你倒为他带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你这个兄弟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主，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活着并非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主，求你的圣灵今天充满这个会所。主，你的圣灵今天使用孩子这卑微的器皿作为你话语的出口。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求你话语中的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保守以下的时间，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这段经文呢，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那这段经文，耶稣在讲这一个比喻之前，他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一节，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有这样的记载，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所以这两节经文是整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那么在这两节之后，耶稣讲了迷羊，一个人失去羊寻找羊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又讲了一个富人寻找失落钱财的比喻。在这两个比喻之后，耶稣讲论了浪子的比喻。所以整个的背景是因为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对于耶稣接近罪人又和罪人吃饭这样的一种行为发出诧异，发出不解，甚至发出轻蔑。所以呢，耶稣就讲出这三个比喻。那我们要看一下，究竟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四种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这里面讲到了税吏、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处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出现了一批税吏。这一批税吏呢，他们是为罗马政府做工的，但是他们收取是谁的钱财呢？他们收取自己同胞的钱财，他们收取的是以色列人的钱财。所以因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种我们在历史课上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日本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对于汉奸是恨之入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税吏的角色不比汉奸好到哪里去。同时因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他们亲罗马政府，同时他们在收取税款的时候他们还公保私囊，就是说他们有多收钱，多收别人钱财的状况，把别人的钱财放在自己的腰包里。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类人，这样的一类人是很为这个社会所不耻的。那么罪人，罪人是什么呢？这里面的罪人并不是我们圣经里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个广义的罪人，这里面的罪人主要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为社会所不接受。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公保私囊，比如说有一些官员他们因着他们的权势，他们会欺压一些贫苦的人，比如说像妓女、像恶霸这样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所以这样的一批人呢称为罪人。那么罪人和众税吏都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却发出这样的一种轻蔑跟诧异。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就是在犹太人之中遵守律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止沿袭旧约的律法，他们不止熟悉旧约的律法，他们甚至偏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生出很多新的律法，就是在旧约里没有的律法来。我们在圣经在新约里读过说耶稣曾经不止一次的挑战他们，耶稣说在安息日治病究竟算不算犯罪？如果在安息日你的驴或者你的牛掉进了井里，你要不要把它救上来？这是不是犯罪？所以这些人对于律法已经到了一个偏执的地步，以至于他们生出很多新的细小的条例来。而且这些人他们有外表的这样的一种很前进的表现，但是他们内心却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就是他们有外表律法上的这样的一种遵行，这样的一种顺从，但是他们内心却缺乏爱心，是这样的一批人。文士跟他们类似，文士也是熟悉律法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类人在约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一到二节给我们介绍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耶稣接近税吏、接近罪人、接近这些为他们所看不起的这些人，并同他们吃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发出轻蔑的时候，耶稣讲出了这个比喻。我们先来看第十一节，我们回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直接对他们说，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当时以色列的传统是在父亲去世以前，他会把他的家业做一个安排，会把他的家业分给他的孩子，在他去世之后以便呢，他的孩子在他去世之后可以得到从父亲那边继承他的一些财产。那么长子是有一个权利会得双份的财产，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争长子名分，从物质上说他们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这个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于是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小儿子对他父亲提出这样的一种要求，这是非常大的一种不尊敬，这是非常大的一种不尊敬。他的父亲怎样去回应他的这种不尊敬呢？他的父亲并没有阻止他，也没有拒绝他，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当一个人处在神的恩典之中，当一个人处在神的怜悯之中，但是又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这种状况之中的时候，他往往会去追寻自由。他以为自由就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他不知道，当他为这个选择，当他为他这个决定选择付上代价的时候，他才知道究竟他所需要的自由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小儿子，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他是渴望自由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从他父亲那边要获得这样的家业呢？从后面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带着他这些父亲分给他的家业，第十三节说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做什么呢？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所以他觉得在家里跟他父亲在一起受约束受限制，可能有他兄长的一些在道德上的一些对他的一些抨击，或者说他如果做得太过分，他的兄长不容他或者怎样，他总之觉得在家里他是受限，他没有自由，所以他渴望自由，所以他向他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说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么父亲并没有拒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于是他带着父亲分给他一切所有的就到了远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第十四节，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浪费当一个人放荡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他拥有他父亲三分之一的产业。从经文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应该不是一个穷苦的人家，是有相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带他父亲三分之一的产业到了远方，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他挥霍掉所有的这些财产。这个时候偏偏孤陋偏逢连阴雨，那个地方又遭遇大饥荒，所以他就穷苦起来。所以当一个人为他寻找自由，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付上代价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去醒悟，他才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挣脱无论是从属世上的长辈或者属灵上的长辈对我们的一些限制和约束，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我们挣脱那些束缚，我们达到那个我们向往中的自由中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五节，说到他的状况，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在旧约里有过这样的介绍，立位记有过记载，猪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那么放猪更是一种为人所不耻为以色列人所鄙视的一种职业。但是他因为穷困，他没有办法，他要到那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份在他自己所不耻的这样的一种职业，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谋生，只是为了他能够有一口吃的。更有甚者，第十六节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沦落到要吃猪的食物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和他之前在他父亲家中的地位，和他在他父亲家中所受的这样的一种他的一种生活状况是一个何其鲜明的对比。以前他在家中可以说是二少爷，对吗？他是小儿子，不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至少不用他去考虑下一顿或者下几顿吃什么。但是现在他沦落到一个地步，他要吃猪所吃的豆荚，但是却没有人给他，这是怎样的一个对比。当一个人寻求自由，但是最终他发现他所理解的自由与他所向往的并不一致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原来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康德说自由就是你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人人都是受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造在这个世上，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受造物而言，本身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所以说在这里小儿子由于不认识什么是自由，他又追求自由，所以他落入了这样一种境况之中。当一个人陷入谷底的时候，虽然他会经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但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除了反弹再没有其他的去处可以走，因为他已经到了谷底。所以第十七节小儿子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当一个人真正发现他自己是贫乏，他自己是贫瘠，他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开始醒悟，他开始反思，究竟怎么样能够得救我，究竟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所想出的一个得救的办法是什么？靠行为得救。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什么是雇工？我献出我的体力，我献出我的时间，作为回报你把食物给我。他所想到的得救办法是靠行为。所以这是小儿子在他醒悟，他醒悟他要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得救的办法乃是靠行为。于是怎么样呢？第二十节他就回到父亲那里去。第二十节我要请大家注意几个动词，我们看看这个父亲的爱是怎么样通过这几个动词显现出来。第二十节说，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不知道这个小儿子在外流离的时候，他最终他衣着是怎么样的？可能是衣衫褴褛的，可能是敝露不堪的。但是他的父亲在相离，在他离他还很远的时候，看见了就动了慈心，是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父亲对于儿子的一种爱，这不是一种被动等待的爱，乃是一种主动寻求的爱。我们注意到在浪子比喻之前，关于寻找迷羊的比喻，关于失钱的比喻，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主耶稣都用了物件作为失丧人这样的一个代表。但是在浪子这样的一个比喻里，他用的是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在前两个比喻中，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主人去寻找失丧的物品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感情。那么在这里，通过父亲看见儿子与他相离还远，父亲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我们就知道父亲乃是希望他儿子回来。所以父亲乃是持一颗主动寻求的心，并不是被动等待的心。而且父亲也并没有考虑说，当时你走的时候你是如何对待我的，你当时在我还在的时候你就要了我三分之一的家业，你不是难道不是要咒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吗？父亲没有这样想，父亲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一种赦免，这是一种完全的赦免，不因为别的，只因为那是他的儿子。第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们如果比较二十一节跟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儿子好像是在演说他之前已经想好的话，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并没有讲出来。第二十二节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这个却我们可以看出父亲是将他的话语打断，所以没有等他把他自己想到的靠着行为得救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作为父亲啊这样的一种好像奴仆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拿出来得救的一个办法拿出来之前，他的父亲就吩咐仆人说什么？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披，把戒指给他戴，把鞋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本源都是有罪的，神怜悯我们看的是什么？是我们祷告有多恒切吗？是我们悔改有多真诚吗？神看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里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乃是算，这里边有一个算他为义的这样的一种隐含的意味在里面，把主耶稣的义袍披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身上。所以说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本然 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绝对不是靠行为。以弗所说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靠行为。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显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不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事实的状况是，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我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所以说神的恩典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他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赦免我们。他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披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戒指是什么？是权柄的象征，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面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权柄，享受这样的一种尊贵的身份戴戒指。父亲不仅仅赦免他接纳他，而且把尊荣嫁给他，因为他是他的孩子。所以戒指代表一种权柄。约翰福音说，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身上也有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接下来又说把鞋穿在他脚上。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奴隶是没有穿鞋的，他们是光着脚的。所以把鞋子穿在小儿子的身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这意味着小儿子从父亲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开始离开父亲的时候是为了要寻求自由，他以为一个受约束的生活，一个受管制的生活是不自由的，是受限制的，他去寻求自由。但是当他滥用他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当他滥用自由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下场就是他要吃猪所吃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人给他，这是他滥用自由的下场。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雅各书说，罪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以神为中心，也可以选择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私欲怀胎的时候，当我们滥用自由意志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落入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当一个人陷入罪中的时候，其实他是落入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除非靠恩典，他没有办法从罪中被救拔出来。所以说神把真正的自由加给我们，把鞋子穿在小儿子身上，在神里我们找到真正的自由。主耶稣把自由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把自由带给我们，因为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像以前我们处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三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肥牛犊是主人预备专门为接待非常尊贵的客人所预备。那么这个时候父亲说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可以看出他在小儿子回来这件事情上，他所表现出的一种欢心，一种喜悦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二十四节解释他的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以前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当一个人他处在沉睡之中，他在做梦的时候，他梦见自己在游泳池里游泳，但其实他所处的房子却在燃烧着熊熊大火。因为他处在梦中，他并不知道他所处的状态，他反以为他处在一个很清凉的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认识主以前，我们蒙救赎以前，我们跟他处在同样的状况之中，我们死在我们的罪中并不知晓，直到有一天我们听了福音了，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种，我们的自由意志才恢复过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之前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所以这里说 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我们之前是死在罪恶之中，但是我们现在在却在他的恩典中活过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于儿子来说是死而复活的，但是对于父亲而言是失而又得的。所以父亲要欢喜快乐，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本是属他的，但是之前我们失散了，父亲在寻找我们，他主动的寻找我们，他付上代价的寻找我们，他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为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所以对神而言，我们是失而又得的，所以神说我要欢喜快乐。如果大家考察前面两个比喻，在迷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都有这样的记载，一个罪人悔改，神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样为他快乐，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原是属他的。就像基恩典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前我失葬，今被寻回。我们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中。所以到24节，我们就看到整个这个小儿子他的一个经过，从他离家出走，从他为了追寻自由他离开父亲，到他意识到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其实他一无所有，其实他是贫瘠的，他就回到父亲身边，而父亲又用那样的一种爱去赦免他。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主耶稣接近罪人感到轻蔑，感到不耻，所以接下来第三个人物就出场了，就是那个大儿子。我们看大儿子对这件事 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第25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出了什么事。27节，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28节，大儿子却生气，他并不因为他的兄弟回到家里面他有任何的像他父亲一样的欢喜快乐，反而他生起气来。为什么大儿子要生气呢？我们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29节，他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30节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原来在大儿子的潜意识里面，他服侍父亲并不是因为爱，并不是因为他爱他父亲，乃是为了得到父亲在物质上给他的奖赏，乃是为了有一天他得到羊羔之后可以跟他的朋友一同快乐。所以他生气，他对于他兄弟有这样的一种在他看来卑劣的行径，但是父亲却用宰肥牛犊的方式来欢迎他，感到非常的不平。他感到这里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的服侍你没有半点的报酬，但你这个儿子出去把你的钱财吞尽了，但是回来你却要为他宰杀肥牛犊。所以他非常的生气。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大儿子他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并没有按照他父亲的心思意念来看待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他服侍他父亲，他遵从他父亲的动机是不对的，他并不是出于爱来服侍他的父亲，他也不是出于爱来去遵从他父亲所颁给他的诫命，他乃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报酬，所以他会生气。所以这里面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我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中的服侍，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有很多的事工也非常的火热，但是我也听到很多的抱怨。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弟兄姐妹来思考大儿子的这样的一番话，我们服侍主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人前显贵吗？ 是为了得到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称赞和掌声吗？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他并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来做服侍了。三十一节，父亲跟他解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再次看到神将罪人悔改、神欢喜快乐他的这个心意抛在我们的面前，这再次让我们想到神在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心意，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他的帐幕要搭在人间，就是他要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但是大儿子虽然跟从父亲这么长的时间了，虽然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虽然熟悉律法、熟悉旧约的很多的规条，但是他们却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爱了，因为他们没有爱来对付这样的一种他们的兄弟，因为税吏跟罪人也是主耶稣所来找寻的，但是他们对于税吏跟罪人却没有爱，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行为上的不是，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应该在将来的某一天受到责罚，而不是受到这样的奖赏。我所谓的奖赏就是主耶稣去接近他们，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为小儿子宰杀肥牛犊，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虽然熟悉律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摸到神的心意。我记得唐卓牧师在解释这一段在解释类似的经文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说，法利赛人好像什么呢？他讲了一个例子，说他年轻的时候出去传道，他传道的时候呢，他的孩子降生，但是他的孩子没有见过他的面，于是呢唐师母就每次指在墙上的相片说这是爸爸，所以他的孩子呢每次就看到照片就说哦这是爸爸，这是爸爸。直到有一天唐牧师回去见到孩子的时候，他跟唐牧师说这是爸爸，照片里的是爸爸。当时唐牧师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很多人发笑，但是我想只有他自己能够理解到当时的一种状况，他的孩子竟然见到了那个实体，但是却还要执拗于墙上的那个照片。因为旧约乃是指向新约，律法本身是个影子，他要引出的不过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实体。所以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这里的错误就是他们只是熟悉律法的规条，但是却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并不明白神的心意乃是以马内利，乃是要与罪人同住。因为主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世上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靠着自己前进的外表来得救，唯独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整个分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浪子的比喻。那么主耶稣讲这番比喻的意味，也就是要告诉法利赛人，我的心意是什么，乃是罪人的悔改。那我们就要想，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状况里面，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浪子，他们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并不知道神在旧约里面颁布律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税吏、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需要拯救，都是需要蒙恩典的人。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读到这些啊关于浪子比喻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就在当下的这些基督徒，有怎样的一种影响，有怎样的一种亮光可以启示我们？我们看看从小儿子、从大儿子，还有从老父亲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我知道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非常的繁忙，我每次听到他们跟我分享说我没有时间来到教会里面，我没有时间来到小组里面， 我没有时间参加我们一切的活动，我非常的非常为他们惋惜，我也非常感恩。但是当我再次去审视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却从另外一个方向，我要去挑战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人会很忙碌，无论是工作上，无论是学习上，甚至会有感情上的一些问题。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忙碌忘记吃饭忘记睡觉？没有。为什么我们可以以此为借口而远离神呢？难道这个小儿子并不是在向我们讲话吗？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最终的后果是什么呢？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落入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中，但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当小儿子远离父亲的时候，他发现他贫瘠，他一无所有，这是他最终的下场。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我们究竟怎样看待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究竟是不是我们的主人？在很多的时候，我会跟我公司的同事聊天，我会尝试把福音传讲给他们，可是他们一直在抵挡。但是他们在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做什么事情？新加坡是一个，我不懂为什么在这边修建赌场，是一个很好赌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很多同事他们去买马票，或者说是世界杯的时候买一些球赛的结果，或者买那些 Toto 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彩票。我的同事也是在这一群人的系列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其实并不困难，我们能吃多少，我们能喝多少，维持我们的生活并不困难。但是我们真正贫瘠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需要靠买彩票，需要到歌舞厅、到迪厅去放纵来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真正贫瘠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靠着这样一种方式来去麻痹自己的时候，我非常的痛心。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接受福音。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喝这水还要再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的一切并不能够满足我们永恒的灵魂，在我们里面的灵魂是有永恒的一种需求的，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已将永恒性放在我们的灵魂里面。主耶稣说，你要是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他用永恒的生命来去喂养我们。所以我盼望我的同事能够有一天能够信主，能够听到福音，他们灵里面的贫瘠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灵里面的贫瘠，满足我们灵里面的贫穷。这是从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我们可以思想借鉴的事情。那么大儿子，刚才我在分析大儿子的时候，我已经略微的提到了一点，我们服侍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为着服侍、为着忙碌而服侍？当我们每次要开始一件事工，或者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件事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样的一种忙碌所压得喘不过气来，压得疲于奔命。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这样？唐牧师曾经在他的一个问题解答里回答一个问题，有人问他说唐牧师，你这样的辛劳你会不会感到很累？因为他的奔波，他的状况我们大家是了解的，而且他的年纪我们也是了解的。唐牧师说，我会感觉到累，但是我累得很快乐。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在于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讨主的喜悦。 当我的动机是为了讨主喜悦，是为了讨神喜悦的时候，就有神从神而来的喜乐来高他。所以当喜乐与他同在的时候，他虽然很累，但是并不觉得辛苦。所以在这里我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共勉，一起的去警戒。当我们去做很多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心是否清洁，我们是否是为了一件施工而开展一件施工。求主怜悯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施工中去求问神对于我们的带领是什么，还是我们只是盲目的去跟从一些施工，盲目的去服侍？所以我们在我们开展服侍，在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求问究竟神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不然就会落得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当他兄弟回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理会到他父亲的这样的一种心意，他并不知道他父亲乃是欢喜快乐，乃是因为他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并没有站在父亲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兄弟回来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跟神祷告，亲近神，求问神，让神的心意在我们心中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这样的服侍，我们也不是对着空气来打拳。最后还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两个人所求的其实都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小儿子回到父亲的身边，乃是因为他穷困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饭吃，他为了吃饭所以回来。大儿子服侍父亲这么样的辛苦为了什么？原来是为了父亲在物质上给他的奖赏，为了得那只山羊羔，为了和他的朋友一同欢喜快乐。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所祈求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跟神祈求这些无上东西是错的，但是我们要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按照他的心意来祈求，还是我们只祈求求神今天给我考试取得这个好成绩，明天给我在经济上给我赚很多的钱财。我们怎样的看待我们这位主？他是我们的父亲呢，还是只是我们的雇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